农尊圣经学院就业历史之五经历史第34课。
农村圣经学院之摩西五经，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就拣选了一族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五经的历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光明，这里是农村圣经学院上课的时间。前个礼拜我们看民数记，看到了以色列人在西乃旷野当中待了一年左右，他们终于启程了。启程是多么令人感到兴奋的一件事啊！离开一个不想再停留的地方，向一个流奶与蜜的美地进发。但是在到达了美丽的目的地之前，路上有很多的困难痛苦，很多的试探。那些上路的人能不能够忍受得住，会不会坚持到底呢？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值得我们去反省的问题。因为基督徒的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客旅的人生，神呼召我们离开罪恶，去跟随耶稣，向着一个永恒的目标进发。这条路上也同样的是充满了困难与考验的。我们在遇上困难跟考验的时候，态度会怎么样呢？我们会成功呢，还是会失败呢？那民数记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在这方面提供给我们很大的警惕。上一回我们讲到了他们在西乃出发了，原来西乃是旷野中一个比较理想的安顿之地，所以神挑选这个地方让他们停留了一年之久来学习律法。但是他们一旦离开了西乃，那旷野的路就很不好走了。从西乃到迦南必须要经过一段很艰苦的旅程，他们的身心灵都备受考验呢。而民数记就告诉了我们，这班以色列人绝大部分都受不住这个考验，一个一个的在旷野当中跌倒了。我说他们跌倒了，不是他们在身体上跌倒了，而是他们的态度变坏了，他们埋怨神并且背叛了神。民数记就是一本记载以色列人在路上如何失败背叛神的书，所以新约圣经常常引用它来警惕我们做基督徒的，在受到试探的时候要谨慎，不要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中那样的跌倒。好了，讲了老半天，究竟他们跌倒的过程和前因后果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今天就来研读民数记的第11和12章。如果你还记得民数记的大纲的话，就会知道第一到第十章是他们出发之前的准备，这一段在前一个礼拜已经给你介绍过了。第11到12章所讲的就是出发之后在路上发生的事了，这一段我们今天就来研读了。请有圣经的弟兄姊妹准备好翻开民数记的第11章，等一段音乐之后我就跟你指出这个路途上所发生的事情了。从西乃启程到迦南的南面入口加底斯，这段距离并不十分远呢、按照生命记的第一章所说应该只有11天的路程，但是很可惜啊，这旅程上没有什么愉快的光荣的记载，有的全部都是以色列人的埋怨。这是一段充满了埋怨的旅程。民数记的第10章11节开始直到12章的末了，主要记载了三次很严重的埋怨的事件，惹来了神的愤怒和惩罚。那我们今天就来查考第11和12章，看一看这三次埋怨事件的前因和后果，从当中吸收我们当学的历史功课。第一件埋怨的事件是记在民数记的11章1到3节，经文是这样的：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 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我们先注意一下这件事的人物、地点、时间。那发怨言的是谁呢？是众百姓。地点是一个后来被称为他贝拉的地方，他贝拉就是火烧之地的意思了。这个地方本来是没有名字的，所以民数记在33章复述旅程上安营之地的时候也没有提到他贝拉这个名字。然而在这个地方却发生了第一次严重的埋怨的罪行和神的惩罚。时间呢，第10章33节告诉了我们，他们离开耶和华的山3天的路程，耶和华的山就是西乃的何烈山，也就是说离开西乃之后第3天就发生了他贝拉的火烧的事件。圣经说那火是耶和华的火，来惩罚他们发怨言讲恶语的罪。好了，他们埋怨些什么呢？恶语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的，他们对路上的环境很不满意。刚才已经说过了，西乃是旷野当中比较舒适的一个地方，离开以后就是一片的沙漠，当然是不好走了。他们就在沙地上走路安营，而心里头呢就老不高兴了。百姓走在一块的，你讲一句他讲一句，就形成了一种恶语的风气。比如，哎呀，真是岂有此理，在西乃住得好好的，现在又来吃苦了。又或者有人说，哼，为什么由他来做我们的族长，不由我来干呢？搞得一塌糊涂的。又有人说了，走了3天啦，毫无起色，这样走下去啊，还不知道要走多久才到呢。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是要我们报喜不报忧，不去面对苦难的现实，但是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如何呢？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倾心吐意，求神给我们力量去度过，去得胜，克服目前的困难。但是反过来说，也可以在神的背后窃窃私议，讲神的不是，发泄消极的情绪，把所有遇见的境况看成是坏的，一点也不向好的方向去看，完全不愿意在困境之中顺服神，更说不上要赞美神了。这种消极埋怨的做法就叫做怨言，或者是叫恶语。而且以色列人走了不到3天呢，就已经是满口恶言，反映出他们心里面怨恨神。所以神就在他贝拉这个地方降下火来，使他们的营地发生火灾，从中间一直烧到边界。百姓一看见就知道神又在震怒了，他们后悔了，就哀求摩西去求告神。那神到底是蛮有慈爱的，正如103篇所说的，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所以摩西祈求，火就熄灭了。这是从西乃到加底斯的第一次埋怨的事件和带来的灾祸。好了，另外一件是记载民数记的第11章第4到35节的，这一次里头记载比较详细，事情也比较复杂。我们先读一读4到6节吧。经文是这样的，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之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从以上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次埋怨的事件似乎比前一次更加严重了。 前面一次所埋怨呢是比较含蓄一些，含糊一些，但是这一次呢是指明为了食物的缘故而埋怨了。那是不是他们吃的不够呢？绝对不是的。他们自己也说他们有玛拿，自从出埃及以来，神就不断地从天上供应他们，有玛拿足够每个人每天食用的。但是他们埋怨那些玛拿不好吃，太单调，不像埃及地的食物那样丰富和好吃。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或者觉得以色列人很过分，在旷野之地能够有吃的已经是很幸福的了，还要去埋怨生活上的清苦吗？但是这人性中的贪欲是随时会发生的，就算是在今天，在你或者是在我的情况当中，也随时会有贪欲发作的可能的。作为基督徒，尤其是专一侍奉神、为神的工作而奔跑、走旷野的路的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往往因为付上了跟随主的代价而过得清苦一点。那起初的时候不觉得什么，因为出发的心情总是很兴奋的，但是清苦的久了，就难免会思前想后，心里就会有一种声音在说，哎，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又或者以前没有奉献传道的时候，生活不是过得挺好的吗？你瞧现在，我为主而活，但是生活却是那么的艰难呐。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恋慕埃及的生活，道理也是同样的。埃及虽然是为奴之地，但是吃的东西可多着呢。十一章第四节那里提到有一批闲杂人，指的就是跟随以色列的人一起离开埃及的一些外族人，包括了一些埃及人呢。埃及人当然最容易想起埃及的生活了，于是恋慕埃及的享受那种贪欲就从他们中间蔓延开来了。以色列人受到了影响，也就大声地哭号起来。所谓哭号，就是把心里的埋怨呼天抢地地发泄出来。从事情的本质和他们发泄的方式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埋怨的确是比前一次严重的多，因为事情是很微小的，他们够吃，只是吃的不够好罢了，却竟然为了这么一些小事情闹得号哭起来，这实在是非常消极和放纵的一些做法。这一次摩西是亲耳听见了，那因为在第十节经文说，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那百姓的埋怨导致了他们的领袖摩西也禁不住好像埋怨起来。接着下来的一段经文呢，就描述摩西心里头的难过，以及他如何在神的面前表达他的苦情。那请你注意，摩西的苦情跟百姓的苦情是截然不同的，他的态度和处理的方法也截然不同。百姓是为吃的问题而埋怨，摩西却是因为这般百姓的难以照顾而苦恼。第十四节那里他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由此可见，他顾念的不是吃的问题，而是如何把管理的工作做得更好。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私欲，而是怎么样把神的子民带到应许之地去。可以说摩西的苦情是比较合理，不那么自私的。但是到底来说，摩西是因为工作的重担自己感觉到很苦，所以呢才向耶和华神诉苦的。他诉的仍然是自己的苦啊。那在十一节那里他说，你为何苦待仆人呢？这言下之意他就认为神苦待了他。可见人到底是人呐，就算是领袖也免不了有感觉痛苦的时候，觉得苦这并不是罪过呀，但觉得苦的时候，你的态度如何，怎么样去忍受处理 表达或者是发泄，这处理的方法就显露你是不是一个属神的人。众百姓选择了埋怨的方法，他们在苦中放纵消极的情绪，培育出埋怨和背叛神的心态，他们在神的眼中被定为有罪。但是摩西他也觉得痛苦难当，但是他向神倾心吐意，把苦况向神坦白的陈明，用一种信靠神的方式和态度来解决困难。结果神垂听了摩西的祷告，解决了他的困难。但是反过来，神把百姓定为有罪，惩罚他们。民数记的11章第16节到35节很详细的记录了这一个事件的结局。那有关摩西的祷告，神下令说，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来分担他的重担。于是摩西就招聚70个人，神的灵降在这些人的身上，使他们有能力分担管理百姓的工作。这么一来，摩西的苦况就解决了，减轻了。而另外一方面，就是百姓方面的苦况了，什么吃的不够好啦，没有肉吃啦，等等等等的埋怨，神就行了一个神迹来回答他们的要求。在第31节记载，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周围。那百姓得到了他们的食欲所要求的东西了，但是同时也得到了这贪欲所带来的惩罚。在第33节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绝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着基伯罗哈他瓦，意思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那一次的灾殃是哪一种的灾殃呢？圣经没有说明，可能是瘟疫，可能是中毒。总而言之，以色列人中那些有贪欲之心的人因为埋怨而受到惩罚，这个经验印象深刻，所以把那个地方起名叫基伯罗哈他瓦，意思就是贪欲人之墓。在第11章里头记载了两次埋怨的事件，那么在12章里面记载了这个旅程上的第三次埋怨的事件了。这次所牵涉的人物比较少，但是他们的地位却是很高的。那有圣经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看第12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经文是这样的，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好，为了说明这件事，让我先解释两点。第一，摩西娶古实的女子为妻并没有不对的地方啊，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这位古实女子的来历。关于摩西的婚姻，我们也只知道他原来的妻子名字叫做希波拉，是一个米甸人，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希波拉可能已经去世了，而摩西再娶古实的女子为妻也应该没有触犯律法的地方啊，因为古实是埃及以南的民族，他们并非是神的律法所禁止的与以色列人通婚的迦南人，而神只是吩咐他们到达迦南以后才不可以娶当地的女子为妻。那么古实人并不在禁止之列，但米利暗和亚伦属于那种死守传统、心胸狭窄的以色列人，他们类似耶稣时代的祭司和法利赛人，对外族人有偏见，所以对于摩西这一桩婚事也诸多的批评，加以毁谤。但是我们深入一点去看，这位古实的女子难道就是他们毁谤摩西的唯一的原因了吗？当然不是了， 这只是表面的原因而已，真正的原因是他们的野心和妒忌的心。他们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就表示他们强调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在这儿让我解释另外一点，那就是摩西、米利暗和亚伦的身份。他们其实都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但各有职分。亚伦是祭司，米利暗是女先知，这都是旧约当中非常重要的职分呢。但摩西的身份就更为特殊了，他是神颁布律法的发言人，同时又是以色列的代求者。他为以色列人所发出的祷告常常蒙神的垂听，因此他不单是众人的领袖，更是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一位中保。那么他被神所重用，当然是有目共睹的了。就如前一次以色列人埋怨的事件当中，神也完全垂听摩西的祷告，摩西的地位和能力是无与伦比的。而米利暗跟亚伦就因为这个职权和地位的缘故，心里头就起了妒忌的念头。他们的意思就是，摩西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们不也很了不起吗？神不也与我们说话吗？那他们讲话的动机和意思呢，是毁谤摩西，就像毁谤他要娶古时的女子一样，目的呢是贬低神的仆人摩西的地位、能力，甚至他的品格，同时抬高自己。这无形当中就是对神的安排表示不满意和埋怨了。从亚伦和米利暗的错误，我们可以反省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做领袖的人，他们所埋怨的往往不是环境的困苦，什么路难走啦，吃的喝的不够好啦，都只是百姓的埋怨。神的仆人、干大事的领袖人物都不会为了这些小事儿斤斤计较的。但是为神工作的人应当要小心了。我们的路上也隐藏一个很可怕的危机，就是为了权力、为地位、为声望、为成就而斤斤计较，使神的恩赐成为利己的、荣耀自己的工具。那米利暗和亚伦的毛病就在这个地方了，他们为不能够与摩西同等而发出埋怨。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在毁谤摩西，但是在神的眼中呢，他们实在是埋怨了神，不顺服神的安排。第十二章第三节就说到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表示摩西并没有跟他们计较，也没有为这件事向耶和华讲话，不像前一次为百姓的埋怨他觉得很苦，就向神诉苦了。但是这一次由于所回谤的是摩西他自己，他就没有作声。然而神亲自听见了，第二节的下半节就说，这话耶和华听见了。神向米利暗和亚伦两个人发怒。那第四到十六节就讲述了神如何判断这件事情，并且惩罚米利暗和亚伦。米利暗患了大麻风，被关在营外，后来得摩西向神祈求，七日之后才痊愈。所以百姓要等七天，等米利暗好了，从营外被领回进来，然后才能够继续上路。亚伦虽然没有患大麻风，他也同样受到了责备。那由于时间有限，我不能很详细的把神的判断和惩罚都在这儿跟你讲清楚，唯有请你自己去读民数记的第十一到十二章。你可以从经文当中了解到以色列人在离开西乃之后先后三次犯上埋怨的罪，神也先后三次降下惩罚。你自己去读第十一和十二章，那么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了。埋怨的罪是神所非常厌恶的，因为埋怨的背后是一颗背叛和不顺服的心呢。 无论你用哪一种方式表达出来，怨言、恶语、哭号或者是毁谤，就算你没有直接的向神讲出来，甚至口里说我没有埋怨啊，但是神鉴察你的心，是消极啊还是积极呢？是恋慕埃及的呢，还是向往迦南的呢？是争取自己的利益的呢，还是争取神的荣耀呢？那神必定鉴察，他会判断和惩罚。所以让我们谨慎，在神的面前常常省察自己，保持一颗谦和的心，效法摩西向神倾心吐意，远离那些态度消极影响我们的情绪和信仰的人。凡事尊主为大，不要妒忌，求神保守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够跟随主到底，永不动摇。好了，今天的时间到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